好，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交在主的手里，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在主的怀里得滋润，让我们的灵在主的怀里真的是我们得造就，让我们在主的话里面成长，让弟兄姐妹一起来互相关爱，一起来成长。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来学钟汉。刚开始的时候我来问一个问题，大家你们今天奉献了吗？说钟汉问的问题其实比我问的问题要直接一点，你们读经了吗？今天读经了吗？这个问题一问，大家的回答就是 yes or no 很清楚。我说今天你们奉献了吗？这个大家大概脑子里面就想一想了。我想金弟兄大概这个脑子一下就转到十几年以前，他当时在 struggle 在挣扎要不要全时间奉献来侍奉主。我想其他的弟兄像胡军有可能在想，昨天礼拜四刚发了薪水，明天是不是教会里面金钱奉献了？不同的人大概想的不同的东西，所以呢，这个问题有点 tricky，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奉献？大概我们每个人的理解有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那有什么重要呢？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来，我们一起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所以这里面神的话语他说什么？他说献上，献上就是奉献，奉献是什么呢？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奉献是神的命令。神如果说我们神的子民要奉献，我们连奉献是什么意思都不懂，那就没办法奉献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讨论到底什么是奉献。其实奉献这个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会陌生。如果我们从比较那种就书本系来讲的话，奉献是个动名词，我这里写它英文就有好几种说法， offer, offering, dedicate, dedication, devote, devotion。 其实你仔细想想奉献这个字的话，它其实你一定要联想，有些关键词要联想。奉献字面很简单，但是你如果说到奉献，你一定要把什么奉献，把什么或者谁奉献给什么或者谁，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所有要奉献的东西，奉献的人，这个概念你要清楚，然后奉献给的对象你要清楚。第一个什么或者谁，我这里写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是奉献的主体，就是我的所有。我的所有是什么？有可能是我能支配的时间、金钱，或者我能支配的人，包括我自己，对吧？奉献的对象，我们来讲就是说稍微广义一点，不只是我们讲我们是我们信徒，就讲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都讲奉献的时候，奉献的对象，不管是谁，如果你要奉献给某人或者某物，你当时你要做一个决定是什么？你奉献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对不对？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键。所以说奉献如果用字面解释的话，通俗解释的话，就是说是我这个主体，我对价值或者我对生命的一个追求实现的一个过程，这是奉献表现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关键的关键对奉献来说，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价值、一个意义。刚才我说就是说世界上每一个人啊，成人到了一定年龄，对奉献这个字都不是很陌生。我们可以想世界上面很多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这一个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很久很久以前的，是那个应该是 Tom Cruise 主演的，叫《生逢七月四号》，看过没有？他想反映的一段时间是那段美国人，就是说怎么说呢？精神生活或者是 bonus life force， 他们精神或者说面貌是非常向上、非常积极的。那时候电影里面想 Tom Cruise 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是生在七月四号的美国的国庆节生的， 所以这个孩子心里面就觉得自己是个 unique， 自己是非常独特的，自己生命里面要做一番事业的，对不对？他小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竞选总统，当时选到的总统是 Kennedy， OK， Kennedy 竞选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是非常有名的，他的竞选的宣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这段话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哇，非常中国化，因为他讲奉献，他讲忘记小我，成就大我。他的话是怎么说的呢？用中文说就是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他是讲美国人，他进一步他向世界上每一个人他宣告，他说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人类的精神自由做什么。说得非常好，对不对？当然美国总统说到最后他都会说到什么，他说这就是神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这个心意就要来我们来实现。当时就是非常振奋，就不要说到他了，我现在讲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振奋。当时那个小孩子，现在国庆节的小孩子，他在电视机前看到美国总统他讲这段话，他非常的振奋，他要为他的国家，为人类的自由，普世的自由，他要去奉献。这是讲当时美国那时候的社会其实是非常，人的心是非常向上的一个时候。我们再讲一个例子，我想这边也有很多是大陆来的伯伯伯母们，就是说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当然在国内的教育，特别是大陆的教育，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奉献，对不对？讲的是奉献。我们要为什么奉献？我们为共产主义奉献，我们为我们的祖国奉献，我们为我们的人民奉献，我们为我们的党奉献。所以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奉献这个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字，但并且说奉献的对象是什么？像 Tom Cruise 小孩子 JFK Kennedy 他们奉献的对象是什么？我的国家，人类的精神自由，你看多崇高啊，还是上帝的旨意，都是非常崇高的说法。当时在国内几十年以前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也很崇高，也是我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所崇仰的敬仰的共产主义事业，都很崇高。然后结果是怎么样？我再回到那个电影 Tom Cruise 长大了以后， Kennedy 的那时候 Kennedy 刚做动作的时候面临的什么问题？后来世界大事，越战，对不对？战争跟亚洲打仗， Tom Cruise 就在战争里面成了一个残废。他就是通过他反映了一代人，那一代美国人叫什么？是垮掉了的一代。他们就是本来是真的是很乐观很向上的一代人，他们就彻底垮掉了一代。他们失去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他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生，对这个国家彻底绝望。然后我们讲，说到我们的上一辈，经过文革的那些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的追求的共产主义在哪里？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在哪里？他们所有追求的那些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东西在哪里？他们现在都认为他们上当受骗了，对不对？所以说那些追求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在哪里呢？都幻灭，都毁灭了，是不是？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又再去想这个问题，那我们到底要为什么来奉献？这样就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或者现在的美国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好像聪明了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在想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讲那种很大的帽子，我们就把它缩小到跟自己在自己面前，很简单，我要干什么，我甚至不愿意用奉献这个字了。我们这一生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实现自我的价值，自我的价值有可能很小，有可能很现实，但是就是跟自己结合在一起的。不同人为了不同的目标，但是都是一个很具体的、很自我的、很现实的一个目标。我在这个世界上活，我就要做这些事情，我只要追求这些事情，我不要追那些很虚的主义， 我也不要追求那些很虚的我的国家我的民主，我就是要追求我自己，我靠我自己，我能靠我自己来为自己做事情，这也是一种奉献呢、啊、把我自己奉献给我自己，对不对？所以是在追求价值的一个过程中间。然后我就在这里我想讲，就是说我这里面引了一段圣经，是传道书里面的，其实这一段就反映了这个人的对价值追求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妄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你看美国人民看到了虚空的虚空，中国人民看到了虚空的虚空，大家都觉得很虚空了，然后就变得很充实了，好像很充实了，很或者说很实际了。我们不追求宏观的价值，我们注重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自身的价值的实现。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就来讲讲自己的一点点经历。当时我就是说是94年来到美国，当时也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自己是就是说是我是读科学的，所以对我来说实现自身的价值，那我就做一个科学家，我来研究这个世界的奥秘。我是做就是做 biomedical 叫 biochemistry， 那我就来研究这个世界的奥秘。所以研究这个世界的奥秘最好的地方在哪里？那就是美国。所以我来到美国，那是1994年。1994年来到美国以后呢，很忙啊，也很充实，觉得自己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自己做的自己的事情也都很有意义。然后现在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讲那么多价值意义奉献的时候讲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价值和奉献，价值和意义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每天日常想到的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也不一定马上就说到耶稣，对不对？我想让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想你这段时间，或者你今年，或者你今后5年，你想实现什么事情，你想成就什么事情。我给大家半分钟，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你想说哇，这5年时间我花上去，我就想做好这一件事情。闭上眼睛想想自己说的那件事情是哪件事情，我不要你告诉我，但是你自己想一想，下面5年你想做什么，你想实现什么，大家好好想一想。 OK， 我给大家半分钟，大家想一想。想的具体一点，想具体的一些事情，有可能是一件，有可能是几件事情。好，我想大家想的事情都觉得自己是对自己很有很重要的，或者很有价值的，或者说自己觉得很重，怎么说呢，对自己会很好的很多的事情，对吧？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可能是关于自己的，有可能是关于自己儿女的，有可能是关于自己工作的，等等等等。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下面的那么多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研究，我的科学研究，我想发现一些自然的奥秘。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大概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了。我就为了我这个意义，我觉得这个价值有价值的事情，我在工作 very very hard， working very very hard。 然后直到有一天，应该是让我想一想，应该是95年年底。然后呢，就是说我就是收到一个 email， 是国内的我大学的一个同学，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啊、我们同寝室4年，然后经常一起玩，经常一起出去旅游，但一个很好的朋友突然就死掉了，那时候才20刚出头一点，突然就死掉了。然后就问他是怎么死的，他妹妹写了一封信说身体不舒服去医院看，医生叫他住院，第一天还在病房里面谈笑风生。你知道国内的小青年在病房里面谈笑风生，讲点带荤颜色的笑话等等等等，还挺好。第二天鼻子出血，就医生就把他转到就比较特别的单独一个人的那种病房里，第三天就死掉了，就这么回事。 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理由，他就这样死掉了。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他就这样死掉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当时我就在想，怎么会是这样？因为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关系很密切。如果一个人，我们讲到生老病死，其实对我们都不是都很正常，我们大家都听过足够多足够多的这样的故事。但是这个朋友他是我的朋友，就跟我一样年轻健康，经常踢球啊等等等等的，就这样说没有就没有了，不需要任何理由，不需要任何征兆，就没有了。然后当时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就钻牛角尖了，既然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他身上，那一样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我说这句话大家肯定都同意，但是我敢肯定的时候，你们的感受跟我不一样。因为你同意说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你身上，明天你可以可能死，明天我可能死的时候，你在做这个理论的假设的时候，你同意的同时，你心里面肯定相信明天你肯定不会死，对不对？我的感受就跟你们不一样。我的感受，我那么好的一个朋友，我可以想到他音容，就是音容笑貌的一个朋友，很健康的人，他就这样死了。我就给我的感受就是，事实上明天我很可能就死掉，并且这个感受不是说我理论上面我同意，潜意识里面我觉得是肯定不会发生的。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并且可能对任何人都发生。然后我就是说，在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现在想大家刚才回忆，大家刚才闭上眼睛半分钟想的那些问题，那些事情你想做的事情，如果明天你就死了，刚才你想的那些事情，你觉得还那么重要吗？你觉得你还会今天晚上很努力的去做它吗？大家去想一想，那就是我当时的状况。我当时的状况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说，如果明天我肯定死了，我现在想做 research， 就算我今天的 research 做好了，我过一年我能拿三个诺贝尔奖，我都不会做，或者说我都没有热情去做了，我都不觉得它真正的再重要了。明白我的意思啊？但是回过头来，我就进一步推理，当时就钻牛角尖，钻啊钻，脑子有点不对了，大概有点，现在来说就是说大概有点 depression， 那时候就是脑子是有点不对了。我就进一步推理，我明天不一定死，但是有一天我是会死的。在我知道我要死的那时候，前面一天我想追求的不管是什么事情，我的发现，我的研究，我还会认为它是那么重要吗？我还会认为它是那么有价值吗？我不是那么一个高尚的人，我不会说我虽然死了，有可能我死前这一天的工作对这个人类的健康攻克癌症有可能会很有帮助，我大概不是那么大我的一个人，我没有想这东西。我只想到，如果明天我死了，今天我做的这些事情对我这个自私的人来说，我觉得它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然后做了进一步的推理，就算我很伟大，我想我明天死了，我今天做的事情对人类，对我父母等等等等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有一天也都会死的， So what？ 所以那时候我喜欢说的两个字就是 So what。 很多朋友跟我讨论，本来我是钻科学钻得很认真的，我就是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那时候有一阵子那些朋友同事和同学跟我讨论这个实验的问题，讨论哇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很 novel， 很有意义，我们应该做这个方向。我经常会说 so what， 就是这样，就是我想到的，就是说如果你面临死亡，你所做的事情还那么有价值吗？还真的是你打破了头跟别人争跟别人抢去做的事去做，你还觉得值得吗？当时我是这样想。回过头来说，回到今天我在看我当时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在问的价值就跟很多平常说的价值有点点不一样。我说的价值有可能就跟永恒挂钩，就是说我当时对价值的理解就是说，面对死亡那个东西没有价值，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没有永恒的价值。然后我就说，面对死亡没有任何一件事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那时候很年轻， 我已经看透了传道者圣经上面的真名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回过头来讲，我们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当然具体的东西不一样了，像我们今天科学日新月异，技术日新月异，很多的发明当然肯定是以前没有的，但是你要讲人的内心精神境界，做那些事情它给我们心里带来的满足，追求的那种荣耀，其实也就像传道书上面所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以前有过，今后还会有，都是一样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时我就在那种一个漩涡里面在炫啊炫，炫啊炫，就是说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说到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生命，我们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意义，一个价值，我们认准的价值和意义，在很多的时候它会破灭。就像 Tom Cruise 这个当时想为国家奉献的梦破灭了，就像我们的上一辈，我们的父辈，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共产主义的一个信仰破灭了。然后对我来说也一样，当我在为自身的价值在追求的时候，当我发现我自所谓的自身价值的这个价值有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么有意义的时候，它就破灭了。但是这里面就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明白这一点，神将什么放在我们心里，神将永恒放在我们心里。虽然我们不信神，但是我们心里有这个概念，有个永恒的概念。所以我追问这个价值，当时就 depressed 的时候追问这个价值，我把这个价值跟永恒是永远是挂在一起。就是说很奇怪，虽然我知道人会死，人死如灯灭，但是人呐、啊，神把他的气催在人里面，人就不甘心，人就觉得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生命应该有它永恒的价值，所以就会追求，所以就会有朝一日过了两年多，我信了主，信了主，其实就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有永恒呐、啊。那我们这个事情是日常做的一切事情，如果跟永恒挂钩，那你就看到它的意义了，对不对？就看到它的意义了。然后我这里面想讲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跟我刚开始问的一个问题有点关系的，今天你奉献了吗？就是奉献这个字有个挣扎，做了基督徒的时候，特别第一年，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啊，刚信主的那一年一两年，大概心里面是特别特别火热，我心里已经没有那时候那么火热了，或者说是比那时候成熟了，那时候就特别特别火热，喜欢跟别人分享，喜欢传福音，并且特别有感动的时候，就是有人来讲道慕道，就是布道的时候，那个牧师一宣要人奉献，砰砰砰砰砰砰，心里就跳啊，就要站起来。那时候想的奉献是什么？就是金弟兄十几年面临的问题，要做传道人的奉献呐。所以就我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对奉献的理解，那就是要做传道人，做传道人的奉献。那我这里撇是奉献的困惑，就是说我当时对奉献的理解也是非常局限的。所谓的奉献，说你们要奉献，谁愿意来奉献，我给他按手祷告，那些牧师不经常说吗？那蹦蹦蹦心跳，我当时说的愿意奉献，那个奉献的意思对我来说就是全职奉献，要做传道人，对吧？然后我还记得我信主的刚信主不久，我记得很清楚，我决志是10月5号跟黄梅一起决志，那是97年。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有一个去了一个在 DC 那边的有一个就是一个活动，就是针对一些就是学校里面的基督徒，年轻基督徒的一个活动。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也有这种面临这种问题，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奉献。我想当时很多牧师说奉献的意思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他说愿不愿意奉献的，那时候奉献确实说的是全时间奉献。那时候我还是一样，我很想奉献啊，我非常想奉献，但是我没有奉献，那次我就没有。他是原因是什么呢？我在我的原因上面写，我说我非常想奉献，但是原因我没有奉献是什么呢？我写了两个字，小信。这就是耶稣说门徒的话，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啊，我就觉得是小信。 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基督徒，在我信主的过程中对我有帮助的，也是一个我大学一个同学，他写的就跟我不一样，他也没有奉献，他就是说写没有神特别的感动。这个我想大概是今天来说，我回过头来看他的写法是比较合乎中道合乎道理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好像是个借口嘛，我很感动的但是我小信，我的信心不够大。所以说就是奉献，大家都很困惑到底奉献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特别读了这个王国贤的弟兄的这个书，然后自己经过那么多年的考思考，奉献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我们来讲基督徒的奉献。其实那王弟兄书里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他说就是一支笔在商店里的时候，那支笔是属于店主的，如果我出钱把它买下来，那支笔，这支笔就属于我了。属于我以后呢，我把这支笔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它是属于我的。所以奉献把什么或者谁奉献给什么或者谁，整个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个主权转移的过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奉献就像他书里面讲的，谁到笔店里面把我们买了，耶稣基督，他付了代价没有？他付了代价，他用自己的生命付了代价，他把我们买了，我们归他了。所以说奉献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们的主权从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或者说我们从属灵角度更说的更深一步的话，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下。现在耶稣基督用宝血把我们赎了，现在的主权转移就是我们是完全属于主的。这就是一个主权的绝对的转移。我想这个奉献最重要的一点对基督徒来说，并且你要知道绝对转移是从哪儿转到哪儿，从自我从属世转到耶稣基督，这主权的转移。然后我下面也写的奉献不是什么，我们大家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很多的时间去讨论奉献不是什么。我就想到几点，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奉献不是奉献他人。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我们想这个人类社会里面奉献很多的，很多都是奉献他人，奉献他人为祖国去牺牲被枪打死，对吧？奉献他人等等等等，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奉献他人为了毛主席等等等等的奉献。奉献的他人是什么？都是我认为我可以支配我可以指挥的人。但是我想说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我们奉献的不是他人。每个人我们对着神，我们是一个个体，我们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去奉献他人，我们奉献的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所有的。我想这是一点。但是我们会想到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家长的儿童奉献里，我的理解是这是家长对儿童的一种祝福一种愿望，但是到最后等孩子长大的时候，决定是谁做？是家长做吗？不是家长做，还是孩子来做。我想这种奉献礼等等是家长对孩子的一种希望，神对孩子一种祝福，对孩子一个带领，但是最后的决定是孩子来做的，孩子长大以后而不是家长来做。所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去奉献他人，特别我们中国人，特别中国年老的一辈，我们都想到当时是被奉献的时候，被人奉献的时候，心里百般的不愿意，口上面还喊着口号要去好我愿意，对不对？这是被奉献人的悲哀。但是奉献其他的人为了自己或者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大口号，他把其他的人当作财物牺牲掉，对不对？所以说奉献第一个不是奉献给他人，不是奉献其他人，奉献的对象。第二我想说的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很多，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困惑，说到奉献哇就是要做传道人，其实奉献不一定是自己去做传道人，你奉献自己并不一定就是说自己去做传道人。第三点其实跟第二点是很相关的，奉献不管是奉献自己财或者物，不总是自己去决定被奉献的东西或者人或者物的用途或者目的，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奉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权 完全属于主耶稣，所以我这个人或者我奉献的物到底派什么用场，是我说了算还是谁说了算？是主耶稣说了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讲到奉献，当然我们也有说就是为了什么事情什么事奉献，这样没有错，自己心里感动，但是最后真正做决定了奉献的我自己或者我的物是做什么用处，其实是主来做决定。所以说到头，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奉献，我们基督徒的奉献和我们普通在这个世界上对奉献的理解对应起来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奉献中间最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奉献对象的价值，它的意义。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很多就是说我们世界上面的很多所谓的价值和意义，到最后有可能都会破灭，都会破灭。真正有永恒价值的就是永恒的神，这是唯一真正有价值的值得我们去奉献的一个对象的唯一的对象。然后第二，奉献中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顺服，因为奉献意味着我们的主权，就是主权的绝对的转移，就是这个意思。好，其实如果你要想想这个奉献，我们所谓基督徒的奉献有一点啊，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所以其实说实话是谈不上奉献的。因为说到奉献好像就是哇很了不起，我们在牺牲，对吧？其实我们已经属于耶稣了，其实我们都不配用奉献这个词，因为我们已经属于耶稣了。 OK， 好，我们翻过来，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就圣经里面怎么讲奉献的。我们先看旧约里面的就是摩西五经的有一部书《利未记》，里面讲了很多祭司的事情。祭其实就是奉献，对吧？就是奉献，并且祭经常跟我们中文另外一个很崇高的字连在一起的，就是牺牲。所以我们讲牺牲，为了什么牺牲，为了什么牺牲，其实这个牺牲的字的本来的来源就是一个很宗教的一个情怀，就是祭，就是献祭，就是奉献，就是奉献。旧约里面的奉献就是比如说有燔祭，有火祭，有各种各样的祭，经常会屠宰一个比如说牛羊等等的奉献。我们知道用它来用那些来赎罪，或者说它就是说羊就这样表征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两个字经常是连在一起的，奉献、祭、牺牲。然后旧约里面也有人，我们的就是真的是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主的见证人。旧约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奉献的例子，我们大家都会知道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奉献。说到亚伯拉罕的奉献，我想大家脑海里面显出的一个图画肯定都是一样的，奉献什么？奉献以撒，对吧？都是想的这个故事。到最后神把以撒收走了吗？没有。但是亚伯拉罕把以撒奉献了吗？奉献了。如果你用旧约或者是当时那种当时远古的宗教的那种仪式来讲的话，没有奉献，神用一个当时一个羊来代替了以撒奉献了。但是我们从我们今天我们对主耶稣的理解，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理解，亚伯拉罕他把以撒是奉献了，牺牲献给神了，对吧？回过头来讲，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其实整个一生就是奉献的一生。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他的身体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在一个很富有的地方叫乌尔，是吗？在乌尔神就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族。神都没有告诉他 exactly 去哪里。亚伯拉罕，我想啊，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很 不能记载，不能把什么都想。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他是普通的一个人，他心里肯定也挣扎，但是挣扎的结果他顺服了吗？他顺服，他还不知道去的地方是好是不好，他就出来了，他就出来了。然后这就是一个奉献，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奉献，牺牲自己现在的生活，优越的生活环境，跟着神的旨意走，这就是一个奉献。然后他有很多的那种很曲折的经历。那天应该是前天晚上黄梅读经的时候跟我在讲，他说我给你分享一点那个圣经里面我刚才读到的东西。我说分享什么？他就给我打开了，哎，他就在看亚伯拉罕。他说这一章开始，他说这事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就神对亚伯拉罕有一段应许了。他说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事？然后就看前面一章，这事讲的是什么？就讲亚伯拉罕他的心对神的尊神伟大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跟罗德，他不跟罗德争，对不对？他让罗德先选更好的土地，然后他再去走另外的方向。比如说打仗把那些战利品抢回来的时候，那个当时那一个王说，我把这些战利品我要给你，他说我不要你的，他说我是靠神的。比如说当时他抢了战利品，碰到了一个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过一次的一个人物，叫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对麦基洗德，他神的大祭司，他给神的大祭司奉献。到这事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就说了一些祝福，一些预言的话。这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奉献的生活，但是神就带领他做了这些事情，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回头来看，我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神不会在我们生活里面让我们有缺乏，神会给我们预备一切的一切。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亚伯拉罕不仅仅是献以撒当时的一个挣扎是一个奉献，他的一生的过程你看是个很美好的一个奉献的一个人生。然后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亚伯拉罕的奉献完美不完美？跟我比是很完美了，但是如果就从绝对的标准来说是不完美，他有很多做得很不好的地方，所以说埋下了很多的祸根。大家讲的很多的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当时人家看到他老婆漂亮的时候，他为了怕自己不因为他老婆的缘故自己被杀，他就说他妹妹把老婆给别人去了。他这个并且就是说有一个牧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他讲亚伯拉罕大概这个脾气跟中国人有点像的，自己觉得自己小聪明很得意的。他大概以撒长大了以后，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以撒听，大概对以撒说，你看你老爹聪明不聪明。所以以撒也学了，在外面的时候也是别人看到以撒老婆漂亮，对吧？然后他为了不要因为老婆的原因惹祸杀身，说老婆是妹妹。看，这个就是说一代一代的这种逆根会传下去的，这是他做的一件事情，不好的事情。另外的事情就是说，神已经跟他们说了，说我会给你从 Sara 出来的后代，才是你的后代，是吧？但是他有没有信心？他们两个人夫妻俩都没有信心哦，然后都娶了使，讨了一个使女，生了孩子，然后就是说后来的祸根啊，冲突啊，一直到今天，对中东地方很多冲突，不就是他们的后代吗？在冲突。所以说亚伯拉罕跟我们来比，跟我们多数人来比，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等于说一个信心的伟人，是一个奉献的伟人。但是只要是个人，他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他的奉献也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们说到完美的奉献，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想说的是耶稣基督，对吧？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2:5-11对耶稣基督的一段描写，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遂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奉献就跟我们不一样。就是那天我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分享，就是说到祷告，说到顺服的时候，我就讲一个例子，我说我在祷告中间都不顺服。为什么呢？就是想到很多事情我就祷告，哇，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但是我没有说像耶稣说是你的旨意成就，对不对？说如果可以把这苦杯移去，但是你的按你的心意，不是按我的心意。耶稣是这样说的，我求很多东西以后，我想神大概也觉得这个有点不对，但是我没有说按你的心意，我说神啊，请你纪念我的软弱，还是都给我，最好都给我。对，所以我是这样祷告，我今后还会这样祷告，但是有时候好的时候我会说神的旨意成就，那就是人会软弱。但是耶稣基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奉献是什么。耶稣的基督的奉献是全然的奉献，是全然的顺服。就像我刚才说，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祷告，很多事情那些苦杯他也不喜欢呢，他说如果可以请把这杯移去，但是按你的旨意，不是按我的，不是照我的心意，对不对？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也受苦，他身体上也会痛苦，他也有人的一些欲望，但是要人的旨意成就。但是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奉献是最完美的、最全然的奉献呢？并且是那么的顺服，因为耶稣基督的奉献是真正的奉献。就像我刚才讲到，我们其实没有资格谈奉献，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给救赎，主的宝血已经把我们买了，我们其实已经是属于耶稣了，你已经是他的了，谈什么奉献？其实已经是他的了。但是耶稣不一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愿意来到这个世上来做人，跟我们一样做个人，做一个人，并且他奉献，因为他没有罪，他不应该是死，但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用最屈辱的方式死掉了。所以说神也给我们一个预表，在这里看什么呢？他说我们如果顺服，我们如果奉献，神就会升高我们，就会让我们卑微的，我们就会升高。像耶稣，他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神。这里面也其实就说到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说的话，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荣耀归于神，对吧？归于父神。好，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真的是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有很多的例子，特别还有主耶稣做我们的一个例子。我们回过头来再想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奉献，我们就是说自己可以思想一下自己的奉献。刚才我讲了很多，其实都是知识上的，我也是讲了很多知识上的，并不代表我自己真的懂很多，但知识上面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查考，都可以思想，都可以看到一些神的心意。知识上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我刚才已经重复过几次了，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重价赎回的，我们跟主耶稣已经是主和从属的关系，所以严格意义上面讲，我们的所谓的奉献并不叫奉献，我们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对吧？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我们做基督徒，做基督徒的一个意思，我想既然已经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做基督徒，我们决志祷告，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是什么呢？我们的决定其实就是决定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耶稣基督，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 是吧？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这样说，我就把自己奉献给神，有可能不是这样说，但是我们会说什么？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并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是什么意思啊？生命的主就是说我们的事情他做主，对吧？那其实就是等于说，其实就是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回过头来说，圣经里面都用奉献这个词，我们今天也在讨论奉献这个词。其实奉献这个词有没有道理呢？还是很有道理。我在想啊，就像你看圣经的整个过程，其实神他是不是他更喜欢，他喜欢就是说命令我们做他想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他最高兴？不是的，神要让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自己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心里面很愿意很高兴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合乎他心意的事情，神会更高兴更喜悦更看重。所以我们就有时候讨论比较抽象自己的自由意志，神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希望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自己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回过头来讲，我们奉献，我们为什么奉献？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什么？奉献的目的是不是就像我们经常，我们把自己很变得很崇高，很那种悲情，很煽情的，哇，好伟大，我牺牲了我自己，我很壮烈，像旧约里面的，或者是像我们共产主义，像电影里面的，像 Tom Cruise 等等等等那些故事，其实不是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看到什么？看到我们有罪，看到我们将来的结局就是灭亡。我们所谓追求的价值，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喜欢的一切的东西，将来有朝一日面临的结果就是 no more， 就是毁灭。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得永恒的生命，我们能得完美的生命。就像主耶稣说的，我们得不仅是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完美的生命，对吧？所以说我们奉献的，我不是说这是我们奉献的目的哦，这是我们奉献的一个结果，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 OK， 我们的目的来说呢，要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目的我们要荣耀神，但是结果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说神会借着这一切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 OK， 然后这就是我知识上面对奉献的一些理解。然后我们来看，说了那么多知识上面的事情，奉献这个字和基督，我们基督徒说的很多的口头上面的很多的那种大的词，在生活里面到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生活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奉献。王国显弟兄这本书里面讲到几点，他说到一个叫从笼统叫到具体，就是说我们讲奉献，只讲奉献奉献，我要奉献，我把身体献上，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说得很不清楚，就是说你要非常具体化，奉献具体化。我想这也就是说我们新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什么？是那些书信，使徒的书信。那些书信是什么？都是一些教导。教导什么？教导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主的，我们的主的门徒，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我想这就是平常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奉献。然后他讲到另外一点叫什么？叫从部分到整体。这点我觉得写得非常好，部分到整体，最后到全人的奉献。他举的意思是口的奉献。有些人说话口没遮拦，我其实说话有时候也是说的太多，就是说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啊，说出来就后悔了，有时候会，对不对？有时候说出来的话会伤人，说出来就后悔了。然后他这里面举个例子，哇，你学会一个功课，如果你有这个毛病的话， How about 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今天把我的嘴巴奉献给你，让嘴来帮助你管你的嘴巴。你每天都这样说，你说不定哎，你就会发现你本来是你每个礼拜都会说那种很冲得罪人的话，说个两三次，大概你过了一段时间每个礼拜就说一次，再过一段时间每个月就说一次，那就是进步啊。我们基督徒进步并不是说我也从来不指望我，哇，一祷告我的那些坏毛病一下全没有了， 不太现实。我如果能看到他再这样往下走，我就很高兴。所以说，我想他是一个教导非常好。每天早晨说：“主啊，我把我的嘴巴奉献给你，我所说的话是从你那里来的。”然后我们讲到很多时间上面等等上面各个方面的奉献，有时候哇太忙，这个事情没法做，那个事情没法做，我把我们的时间奉献给主，让主来管理，这样就非常具体化。你就把自己的一些自己觉得自己的缺点拿出来，来奉献给主，让主来管理，让主来管理那个相关的事情。或许这一点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生活很具体的，有可能就一点点能进步。然后第三个他说到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习的功课。为什么我们把奉献叫奉献？为什么我们把奉献叫牺牲？其实有时候做的时候心里面不是很情愿，并且心里面很挣扎。我想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说有一点来看的话，你要看这个时间，你要回头看，往前看，你要回头看，看神一路你一路的祝福，有些特别是你做了一些事情的祝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心意。哇，你下次做同样的事情，你就知道，你就会做得非常的甘心乐意，你觉得这样做就是非常的好。这样人一点点的进步，不是说强制自己去做事情，而是说你的生命在长进了，这些事情就自然的做出来了。我想这就是大概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们大家再来，我们把这个罗马书这段话再来一起来读一下。来，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顺从，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和喜悦的旨意。
好，过一会儿我们有些时间，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第三，我希望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可以谈一谈我们在奉献生活里面，或者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主力拦阻到底是些什么，还有你的经历、你的体会，特别是如果你有成功的经历、成功的体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来一起来鼓励。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当我们认识你的那一天，我们愿意对主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在意志上面，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好，主，求你真的是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喜好来使用我们，来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真的是跟主一起奔走前面的天路，我们的心真的是靠着主，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阅何为主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过上能奉献的生活、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求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哦，这首歌刚才那个我们唱的《活着为基督》，真的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要讲的奉献。